弟兄为我们这么长的经文一起大家一起读，读得很好。我很喜欢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圣经。这里一段的经文是讲到蒙福的途径。
这段经文讲的是蒙福的途径。
看见三件事情，就是意象、行动、蒙福。
我看到三件事就是意象、行动、蒙福。
有了意象，没有行动不会蒙福。
有意象而没有行动是不会蒙福的。
有了意象不明白，但是神会接着圣灵使我们明白，我们有了行动就可以明白。
我们有意象不明白的，神会接着圣灵使我们明白，我们有明白了我们就有行动。
每一间教会每个人都希望蒙福，
每教会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蒙福，
但是神的声音是蒙福的开始。
神的声音就是蒙福的开始，
所以我们照着神的意象去行动的话，就一定蒙福。
所以我们照着神的意象去行动，一定能够蒙福。
你们这个拆船年会已经有14年的历史。
我们教会拆船年会有14年历史了。
讲的妥协一点呢，14年呢我就开始知道美德教会。
讲得妥协一点，14年前我已经开始知道美德教会了。
所以14年前那我开了个车子，同我的师母呢，同我的两个儿子呢，就离开我们本族本乡芝加哥到加州去。
14年前我就带着我师母我两个小孩开着车离开我本族本家，就是芝加哥，
脱离我们的安乐窝到加州去牧会。
我们脱离我们的安乐窝去加州的牧会。
14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
14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
神训练我，也训练你们美德教会。
神训练了我，也训练你们美德教会。
14年之后，
14年之后，
神留在我在世上，可以向大家来传讲拆船年会的信息。
神将我留在这个世上，可以向大家传讲拆船年会
的信息。很好的事情吗？
是不是很好的事情？
14年我已经知道美德教会了。
14年我已经知道美德教会了。
那14年之后我来了你们中间。
14年之后我来了你们中间。
好，我们大家来分享这个最后这一堂，就是说拆船是蒙福之路。
今天跟大家分享最后一堂，是拆船是蒙福之路。
十多年前有一个宣教士在印度做宣教士，做了20-30年，然后回到英国去。
一个宣教士在印度做20-30年的宣教士回到英国，
他的名字叫做 Leslie Tobigan。 他呢回从印度回英国呢，他用一个特别的方法。
他从英国回印度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他 叫 Leslie。
他呢回印度之，他不坐飞机也不坐汽车，他自己要步行从印度回到英国去。
他又不坐飞机又不坐车，他要步行从印度回到英国。
所以呢就是好像这个同他的师母两个就打了个背包啊，就一直从印度出发，经过阿富汗斯坦一直回到英国去。
他就跟他师母一起，两个人背着背包从印度出发，经过阿富汗一直走回英国。
那时候年纪已经蛮大的了。
那时年纪很大的了。
他的头发很长，胡子也很长。
他头发生得很长，胡须也很长。
所以呢好像个老的 hippie 一样。
好像一个老 hippie 这样。
这个英国的这个教会呢就很震惊。
英国教会很震惊的。
这个人在印度做我们教会，做我们教会的宣教士几十年，我们要保护他。
这个人我们就是我们的宣教士，去印度做了几十年，我们要保护他。
所以呢一直打电话呢就告诉这个当地的英国领事馆，你们要注意，有一个人胡子长长的，头发白白的，他要经过你们国家，但是没有人找得到他。
所以呢差会就一路沿途打电话去当地的英国领事馆，说有一个人长头发很长，胡须很长的白色头发人会经过，你们要好好保护他。但领事馆一定找不到这个人。
阿富汗斯坦找不到，就其他的国家一路沿途来打电话来追他的踪影。
在阿富汗找不到，一路沿途各个国家打电话追他的踪影。
三个月之后他们两个回到英国了。
他们两个回到英国了。
之后他们写了一本书。
之后他们写了一本书。
他说宣教士啊的以后对于宣教的这个观念。
他说宣教士的以后对于宣教的观念。
所以呢现在影响呢很多其他的宣教学的人读他的书。
所以影响到以后很多学宣教学的人读他的书。
在这本书里边讲了一句话。
这本书讲了一句话。
他说一个失去宣教意向的教会，就是没有权称他自己是新约中的主所爱的教会。
佢一个失去咗宣教原样教会，就冇权利称佢自己系新约当中主所爱嘅教会。
因为他已经否认自己的信仰，
因为佢否认自己嘅信仰，
出卖主对教会的托付，
出卖咗主对教会嘅托付。
我今天来参加你们的宣教年会，我很恭喜你们。
我今日嚟参加你嘅宣教年会，好恭喜你哋。
我知道美德是一个蒙福的教会。
我知道美德系蒙福嘅一个教会。
我知道美德也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我知道美德也是一个宣教嘅教会。
如果我们能够谦卑的，能够回到新约圣经里边所讲教会的使命。
如果能够谦卑咁翻到新约圣经所讲嘅教会嘅使命里边，
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差传的神。
我哋知道神系差传嘅神。
神只有一个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派到来世界上来做宣教士。
神只有个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亦都派佢嚟到世上做宣教士。
啊，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主。
佢道成肉身，成为我哋嘅救主。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神是差传的神。
你都知道亚伯拉罕的神。
老早神就向着亚伯拉罕讲。
老早神就向亚伯拉罕
讲。你要成为多国之父。
你要成为多国之父。
你使得其他的人都得蒙福。
你要使其他人都得到蒙福。
你有这个托付。
你有这个托付。
你的子子孙孙都有这个托付。
你子子孙孙都有这个托付。
所以我们都很清楚的。亚伯拉罕的神是差传的神，到了新约的教会。
所以我们很清楚亚伯拉罕的神就是差传的神，来到新约的教会。
我知道主耶稣向我们那颁布的大使命有五个版本的。
我知道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有五个版本的。
第一个版本当然大家都读的了，你们去要十万名做我的门徒，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28章，你们要去使万民都作我的门徒。
但是马可福音末了也是有这个大使命的。
但马可福音也有这个大使命的。
路加福音也有大使命的。
路加福音也都有的。
约翰福音也是有大使命的。
约翰福音也都有的。
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是有大使命的。
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有大使命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传全地啊，这个撒玛利亚知道地极做我的见证。
你们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个也是一个大使命。
这个也是一个大使命。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大使命是新约的教会一定要遵守的。
我们知道大使命是新约教会一定要遵守的，
不能够选择的，
没得选择。
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事，这是大使命，这是一个命令，你们不需要再思想了。你们教会要不要做差传，你们一定要做差传。
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大使命是一个命令，你不用想我们教会还要不要做差传，一定要做。
今天早上我用三方面同大家来分享。
今天分三个方面同大家分享。
第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异象。
我们看到异象，
这个异象对彼得来讲是 shocking， 是非常诧异的。
这个异象对于彼得来讲是很诧异的一回事。
他有一天他肚子饿了，人家正在煮饭，那个饭的这个煮饭的这个味道已经升到他这个天台上面了。
他有一天肚饿啊，想吃东西，人家在煮饭，那些味道香味升上个天台。
好像我们经过 Chinatown 那些中国餐馆都很吸引人的，因为
我们经过
煮饭的这个味道，这个炒锅的这个味道已经老早闻得到了。
所以我们去 Chinatown 的时候，那些餐馆那些镬气啊飘闻了，好远就闻到了。
但是把彼得这个时候看见一个天上下来有个布，四个角把那些不洁净的这个飞虫走兽什么都放下来，他说吩咐他你吃啊。这个彼得说这么可以啊，这是不洁净的食物怎么可以吃啊。
等个时候彼得才见异象，天上有块大布四个角绑起来，将那些不洁净的飞虫走兽含含包上，还吩咐说你要吃。彼得话：呢啲唔洁净嘅嘢，我点可以？
首先要注意，他是在祷告的时候，这个异象向他颁布。
我哋要留意，彼得喺祷告当中睇到呢个异象嘅。
三次说宰来吃，
三次咁讲，你劏咗嚟食。
彼得说：这是不洁净的。
彼得话：呢啲唔洁净嘅。
他说：神吩咐你的，怎么可以不吃呢？
但系话神吩咐嘅，你点可以唔食？
在这个当这个时候 ，right time, right place。
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地方，
有这个意象，底下有人敲门，
底下有人敲门，有
这些人已经走了两天路了，
那些人已经走了两天了，
他们来敲门，
来到
他说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人叫做彼得，我们奉我们的主人邀请他到我们家里去传福音的。
那些人敲门说这个有没有叫彼得的一个人，我们奉主人的命叫我们请他去我们家里传福音的。
这个事情是两方面同时进行的，
这个事情是两方面同时在进行着、
啊、这些哥尼流外邦人一个官的家里的人派到已经到门口，当时彼得正在看见这个异象，人就到了。
是哥尼流这个外邦人的官，他派他的家人来到请彼得，当时彼得看到这个异象，那些人就来到敲门了、
啊、这个彼得哟，我的名字就叫做彼得。
彼得说是啊，我就叫彼得了，
就请他们进来，
请他们进来。
他们就把这个哥尼流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好的事情重述的说一遍。
他们想哥尼流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过的好事，
他是敬畏神的，
他敬畏神，
他祷告的时候有这个感动，天使叫他要到这个约珀这个地方去请一个叫做彼得人到他们家去传福音。
他祷告的时候有感动，天使叫他去约珀的地方找一个叫彼得的人在家传福音。
所以合起来彼得就知道有人邀请他，
所以彼得就知道有人要邀请他了。
如果彼得没有看见这个异象，
如果彼得没有见到这个异象，
他不会去的，
他不会去的。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异象先来到的时候他就改变他的种族观念，
所以异象来到了彼得就改变了他的种族观念，
他打破他自己的思想，
他打破他原有思想，
他说外邦人请我去我也去，
他说外邦人请我去我都去，
本来是不去的，
本来他不去的，
因为呢外邦人就好像不洁净的、犹太人是洁净的，外邦人同犹太人怎么可以一起来聚会啊？
因为外邦人不洁净的，而犹太人洁净的，所以犹太人怎么可以与外邦人一起聚会啊？
所以因为有异象他就有行动，
是因为有异象他才有行动，
有了这个行动呢就看见神祝福他们，
有了行动他看到神祝福他们、
啊、神呢将这个异象显给人一定有他的目的的，
神将异象显给人一定有他的目的在、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异象是出于神的，
如果你知道异象出于神，
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顺服，就开始有行动，
我们就要好好顺服，我们就要行动。
差传的工作是由异象开始的，
所以差传工作是从异象开始的。
14年前你们开始办这个差传年会，
14年前你都开始办差传年会，
任何一个新的事情都是很多的阻力的，
任何一个新的事情都会有很多阻力的。
我知道一些人赞成，一些人不一定赞成的，
我知道有些人一定赞成，即不会各位人都赞成。
多数人办差传的是说我们 New Jersey 我们什么事，这么多的、中国人，这么多的、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为什么要搞差传呢？我们就在这里传福音不是很好吗？
好多人就会咁讲，我哋喺 New Jersey 嘅生活实上咁多未信主嘅中国人，我哋做咩要办差传？我哋就喺当地传福音唔就好咯？
啊，是不是太多理论啦？
系咪咁太多理论？
实际一点好吧？
实际啲好唔好啊？
因为这个思想是内向的，
对呢种思想内向嘅，
这个思想是狭窄的，
系狭窄。
这个思想是不合圣经的，
呢种思想不合圣经嘅
啊。因为差传这个意向是说造作大使命。就是说不一定要说所有 New Jersey 的人都信主才出去传福音，不是这个思想的。
因为差传的就是大使命，并不是要所有 New Jersey 的人信了主我们先再去外面，
如果照着这个思想的话，那福音不会广传到地极的。
如果照这个思想，福音就不可以传到广传到地极。
所以彼得能够打破但他的这个观念，
所以彼得他能够打破他的观念，
他看见这个异象，
他看到异象，
知道神向他说话，
知道神向他讲话，
所以他有行动，
所以他就有行
动，他被邀请去外邦人的家里传福音，
他被邀请去外邦人家里面传福音，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这个是很重要的功课。
你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其实就是圣灵行传，
你知道使徒行传其实可以讲是圣灵行传，
圣灵的行踪啊，在这个使徒行传这本书里边表现得非常的这个清楚。
在使徒行传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将圣灵的行踪表现得很清楚。
有人写书说使徒行传里面有12个突破，或者是不同的这个转变，圣灵指教教会怎么样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
有人讲《使徒行传》里面有12个不同的突破的地方，就是说圣灵指导教会怎么样将福音传到地极。
啊，那个这个打破这个种族的观念，打破这个洁净不洁净、犹太人同外邦人的观念， 不是保罗开始的，是彼得开始的。
所以打破种族观念，打破洁净或者不洁净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观念，不是从保罗开始，而是彼得那开始的。
你看到这个是《使徒行传》记载的很清楚，当保罗向外邦人传了福音之后，那些这个犹太这个犹太人这些人不赞成的时候，就召开耶路撒冷大会。
我们知道当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里面有些不赞成的时候，他们有争论，在耶路撒冷开了大会。
因为这些人说先要行割礼，先要进犹太教，然后再去这个传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保罗就到耶路撒冷去开会。
因为那些人说我是要先死外邦人受过来成为犹太人，然后才可以向他们传福音。但保罗就去到犹太，又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开。
要保罗去代表很难的。
要保罗去代表很难的。
因为保罗自称是外邦人的使徒。
因为保罗他自称他是外邦人的使徒。
在这个会里面彼得就起来讲话。
在这个大会上彼得站出来讲话。
各位兄长你知道吗，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第一个是向我来传，就来讲这个意象的。
但各位兄弟你知不知道向外邦人传福音是第一个就向我讲的。
所以彼得就把这个意象说清楚，他说这个意象是由他开始，他是为这个保罗铺路的。
所以彼得就站出来讲过，意象是从我开始的，我是为保罗铺路的。
今天在你们美德教会可能有个新的意象，就是说我们以后的宣教士不但是只是向中国人，还是向超文化的人传福音。
今天我们在美德教会可能有一个意象，就是以后我们的宣教士不一定只是向中国人传福音，可能向外国人传福音。
可能我们美德教会以后的我们这个看法，我们的差遣的宣教士，我们要向回教的国家来传福音。
或者我们要这个意象，我们以后差遣的宣教士要向回教徒的国家传福音。
或者是我们以后有个意象说，这是或者啊，说宣教士一定要学当地的语言。
或者我们有会有一个意象，就是宣教士要学当地的语言。
因为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因为这个一定要做的。
否则的话，这个不是真正的差传。
否则不是真正的差传。
好，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拆船的这个运动啊，在美国是一个运动又一个运动接着来发生的。
我们看到拆船这个运动在美国是一波接着一波。
我们先讲讲，就1886年这个美国 Massachusetts 黑门山这个学生志愿军的运动。
我们先讲1886年在黑门山那里学生志愿的运动。
Mount Hermon 这个 Massachusetts 那些大学生愿意到外国去做宣教士，
在麻州的 Manhattan 那里，那些大学生愿意去外国做宣教士。
那个年代啊，接下来有十年的时间，有25000个美国的大学生做宣教士。
接下来的十年，那里有25000个美国大学生去做宣教士。
在英国有这个英国的剑桥的学生运动，有到内地会做这个剑桥七级，就是那个时代。
在英国的剑桥也有内地会剑桥七级，七级就是在那个年代。
所以呢，戴德森在中国传福音，也接受美国这些志愿军大学生毕业生到中国去传福音。
所以戴德森在中国传道，也都接受美国这些大学生的志愿人员去到中国传道。
因为是大学生志愿军，所以我们以后就是 Urbana Missionary Conference， 就每四年一次，就是这个运动的延伸。
所以我们以后每四年一次，就是有个差传大会，就是这个运动的延伸。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工作是神的意象，有了行动，然后呢，整个的就推动所有美国的教会做差传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有意象，也有了行动，就推动全个美国开始做差传的工作。
所以美国的教会就蒙福啊。
所以美国教会就蒙福了，
就有美国的大福星啊，
就有美国带来的大福星了。
很多的教会因为有这么多青年人做宣教士，教会就大福星啊。
所以因为那些教会里面有这么多年轻人去做宣教士，教会就大福星了。
今天华人的教会也是开始做这个差传的工作。
今天我们华人教会也开始做差传的工作。
60年代的后期，
60年代后期，
根据世界华福会的报告，
根据世界华福会的报告，
海外的华人那个时候只有4000家。
那时海外华人的教会只有4000家。
只有110家能够做差传的。
其中只有110家是会做差传。
那4110呢，只有3%。
四千家里面110只有大概 3%。
那个时候全个世界华人做宣教士的华裔的不是只是 华裔的就是海外出生的才有100个啊这个宣教士。
那个时候海外出生的华裔的宣教士全世界只有100个。
啊这是60年代。
这个60年代。
60年代那个时候我来美国读书。
那个时候我来美国读书。
80年代。
到80年代。
普世的宣教工作在华人教会里已经开始发动了。
普世宣教工作已经在华人教会发动了。
啊那个时候呢有差不多呢全职的宣教是全个世界华裔的华人的有300个人。
全世界华裔的全职宣教士有300人。
到了90年代。
到90年代。
啊华福会的报告。
在华福教会。
海外华人教会有7000家。
海外的华人教会有7000家。
啊只有 10% 的参与这个拆船的工作。
有10%参与拆船工作。
啊根据1996年香港拆联会估计全个世界有760个宣教士。
那时根据1996年香港的差联会估计全世界有960个宣教士。
那大家都同意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华人的教会开始醒觉开始做拆船开始做这个 mission, 这个拆船的工作是同着华人的教会能够连在一起。
所以大家都同意那时候华人教会是觉醒的时候做拆船工作了同华人教会拆船工作能够联系起来了。
啊这个是小小的起步。
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起步。
华人大多数呢这是现在来讲华人是遍满全个地球。
可以说现在华人已经遍满全地球。
啊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啊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
大家都知道这
个。华人地方就有中国餐馆。
有海水的地方就会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中国餐馆。
有餐馆的地方白天是流汗晚上是流泪。
有餐馆的地方白天他们流汗 晚上是流泪。
啊就讲海水泪水汗水。
所以讲海水泪水汗水。
但是今天的中国的宣教士能够到全地球去传福音这个是需要我们好好的祷告的。
但是今天中国宣教士能够去到全地去传福音的这件事我们就好好去祷告。
但是我看见一个异象。
但我看到异象。
为什么中国的温州人为什么中国的福州人可以遍满全个地球去做生意他们有这么大的胆量他们这么大的这个冒险他可以到各个国家去传福音做开餐馆做生意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能够学他们一样吗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温州人福州人他们有这样的胆量他们有这样的气魄他们去世界各地开餐馆做生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学他们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胆量去全世界各地传福音呢
如果我们学习初期教会新约教会那些殉道者的血就是福音的种子我们不能够学一点温州人的精神福州人的精神吗
我哋话我哋学习初期教会个殉教嘅人，佢哋嘅血就系福音嘅种子。我哋咁样难道唔能够学温州人、福州人佢哋嗰种勇气、佢种决心去传福音咩？
嗯，今天的华人宣教是从远东出发的，全个地球来讲，全个世界来讲，3/4是远东的国家差遣的。
今天我们远东出发的宣教士全个地球来说有3/4是从远东的国家差遣的。
香港、台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北美的多少北美只有1/4。
是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但北美的占多少呢只有1/4。
但是北美的资源是 最好的。
但北美的资源是最好的。
北美的人这个学识是最高的。
北美人他们学识是最高的
北美人的美金是很值钱的
北美人他们的美金是最值钱的
北美人是物质的环境是最好的
北美人他们的物质环境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意象留给大家在祷告中来思想
所以这个意象留给大家在祷告中来思想
第三点我要讲到从意象中带出这个行动然后行动就带出这个蒙福
第三点我要讲是从意象要带出行动行动就会带来蒙福
我们看见这个彼得一到这哥林流家看见哦这哥林流的这个外邦人已经老早预备好了把亲戚朋友都请来了
我们看到彼得去到哥林流家看到哥林流这个外邦人已经做好预备他将亲戚朋友全部请来
彼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彼得都有点不好意思。
你们都预备好了，我还没有预备好。
你都预备好了，我还没预备好啊。
彼得就说，你知道吗，这个犹太人去到外邦人家里边，这个来亲近来往是不合宜的。
彼得说，你知不知道犹太人去外邦人家亲近来往本来是不合宜的。
但是神已经指示我。
但神已经指示我。
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不洁净或是洁净。
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他是不洁净或者洁净、
啊、所以我被邀请的时候我不推迟我就来了。
所以我被邀请的时候我没推迟我来了、
啊、哥尼流就请他坐在那里讲道、啊、
哥尼流
福音
就请他坐在那里传福音讲道。
彼得又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经听蒙谁听了。
彼得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经蒙谁听了、
啊、你的周记，你的对以色列人这么好，已经达到神的面前了。
你对以色列人这么好，你的周记已经达到神的面前了、
啊、所以呢，现在我开始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讲给你们听。
所以我现在开始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你们听。
所以彼得就开口讲福音。
彼得就开口讲福音，
结果讲还没有讲完呢，圣灵就充满这个家。
就讲到他就没讲完，圣灵已经充满这个家了、
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愿意接受了。
是好多人愿意接受
啊！你有没有知道这个？有时候我们常常这个做开布道会，讲这个讲员呢、啊，已经声音都哑了，还要喝水啊，还要啊，然后再呼召啊！哎呀，讲得精疲力尽了啊！那人呢都想，就精疲力尽，都看得出来这个讲员是大声疾呼了啊，然后再呼召。
本来就我哋报道会啊，讲完讲到千辛万苦，声嘶力竭啦，要饮水啦，喉咙干晒啦，然后呼召啦。
啊，你有没有知道有人还没讲完他就呼召呢？
你有冇即系见过未讲完道就呼召
嘅？有一次唐崇荣牧师做见证，他说我还没有讲，我先叫他们呼召，很多人呼召，很多人举手决志信耶稣。
有一次唐崇荣牧师作见证，佢话我都仲未讲完，我都未呼召，好多人举手。
这个原因什么呢？是圣灵老早已经动工了。
原因是什么呢？就圣灵老早已经动工了。
彼得就是这样情况。
彼得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天圣灵充满他们。
那一天圣灵充满
他们。还没讲完，他就有人就已经决志了。
都没讲完，已经有人要决志了。
圣灵充满，然后就给他们受洗。
圣灵充满了，这个叫他们受洗。
大蒙福气。
所以大蒙福气。
最近我们华人教会开始讲差传。
所以有的华人教会开始讲差传了，
也有短宣，也有中宣，还有宣教士长宣的出去做差传的工作。
我们有短宣，有中宣，甚至有宣教士出去做长期的宣教工作。
啊，短宣呢，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短宣同当地的宣教士联络起来，又关心他们，又在那个地方帮助他们，这不是很好吗？
我哋个想法系，我哋短宣去到嗰度，从当地嘅宣教士联系起上，联合起上嚟关怀佢哋，帮助佢哋，咁咪好好咩？
我看见你们有个姊妹，是在这个 Atlanta Georgia 那里做学生工作，有多少人去 Atlanta 做短宣的？
我见到你哋姊妹有个姊妹系喺 Atlanta 嗰度做短宣嘅，有边个人去过 Atlanta 做短宣嘅？
还有一个姊妹在 Boston 做短宣的，做学生工作，有多少人去 Boston 专门去做短宣的？有多少？
我哋有一个人，有一个宣教士喺 Boston 做短宣教嘅，有几多人专门去？
我们把它联合起来，不是很好吗？
我哋联合起来冇好。
所以要注意啊！
要注意啊！
短宣不是旅游啊！
短宣唔系去旅游。
有的教会是专门做短宣，
有啲教会专门做短宣，
不做中宣，
唔做中宣，
也没有宣教士，
亦都冇宣教士。
为什么那些常常是做短宣呢？因为他们旅游啊！
点解佢哋成日去短宣？因为佢哋去旅游啊！
啊，有些地方我也想去啊！
有的地方我都想去的。
哎，这个巴西是很好的。
巴西挺好的。
南美洲，这个南美洲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南美洲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哎，所以我们要去，先去拍一些照片啊，买一些纪念品啊，去游览啊，然后呢就可能传福音，可能也不需要传。
所以我们就去啊，去到那里啊，拍些照片啊，买些纪念品啊，游览啊，哇，这会传福音。
我告诉你，广做短宣。没有人奉献做中宣长宣，这是不对的。
我们广作短宣，但没人奉献做中宣长宣，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我们的差传年会要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差传年会我们要注意这点。
有人把这个差传年会的 budget 啊，用在那些短宣人的身上，那是做短宣的人不要掏荷包的，不要买飞机票的，就是整个教会支持他们去。
有人將差傳連會的那些預算全部用在短宣隊身上，那些短宣隊員他們不用揞錢出來買飛機票的。
有一個加州的教會每年都去這個北歐 啊，
有一個加州教會他們每年去北歐
芬蘭啊，
去芬蘭啊，
真事情啊，芬蘭啊，丹麥啊，瑞典啊，我也想去啊，
芬蘭
他們每次做短宣一群人十幾個人教會出錢，
他們每次短宣十幾人一大班教會給錢啊，
这个什么短宣啊，
这是算什么短宣啊，
那这个是旅游啊，
这个只是旅游啊，
借短宣之名做旅游的工作，
是借短宣之名去做旅游的，
这是不对的，
这个不对的，
我们要真正的支持短宣，我们知道短宣的人是真正到当地去，真是能够学习，真能够学习讲道，真是经过训练个人布道，在那里真是帮助宣教士，这是很好的。
我们知道他派出短宣的人，他们经过装备，他们能够个人讲道，能够学习讲道，去到那里真的帮助宣教士，这个是很好的。
泰国的 我代表中福团，中华福音使命团，后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我带来啊，给大家看，这些很多的年轻人是从香港去泰国做短宣，然后就做了宣教士。
后面有中华福音使团的报告版在后面提到，我们有很多香港来的台湾来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人就留下在那里做宣教士的。
先做短宣。
首先是参加短宣先。
然后去做长宣。
然后做成长宣。
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很好的。
几十年前吴勇长老从台湾到这个北欧去讲道。
几十年前吴勇长老他从台湾到北欧讲道。
六十年代。
是六十年代的。
他在一个北欧的一个教会讲道。
在北欧一个教会讲道，
瑞典那个地方讲道，
在瑞典一个地方，
这个教会有三十个人，三十个会友，
这个教会有三十个会友，
但是有三名的宣教士在台湾做宣教士，
但有三名宣教士在台湾做宣教士。
这个吴勇长老说，我心里边很受感动。
吴勇长老话，我心里好受感动。
小的教会，
咁细嘅教会，
三十个人的教会，怎么可以有三个宣教士到我们台湾来？我们台湾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教会，几百间的教会，有多少个宣教士到别的地方去做福音的工作呢？
三十个人教会可以有三个宣教士来到我哋台湾做福音工作，我哋台湾咁大，咁多教会，我哋有几多宣教士
出去外国
做福音工作呢？
他就有这个意向，就带出行动。
吴勇长老翻到其实有呢个意向，就带出行动，
就是以后就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就这样产生的。
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就是这样产生的，
是中国人的差会开始的。
中国人的差会就开始。
我们回到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翻来看看使徒行传。
但彼得在这哥尼流的家里边讲福音的时候，神就感动他们。
当彼得在哥尼流屋企讲福音的时候，神感动他们。
彼得就讲了一句话说，原来各国中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喜悦。
他原来各国中那些敬畏主的人都为主所喜悦。
那他就把这个思想打破了。
他将这个思想打破了。
不是只是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
不是单只向犹太人传福音。
不是犹太人要先进犹太教然后去信耶稣基督。
不是说要先变成犹太人入犹太教才去信耶稣基督。
所以他替着保罗来铺路了。
所以他替保罗铺了路
了。拿撒勒人耶稣啊，这都是你们所知道的，是万人的救主啊。
你知道拿撒勒耶稣是万人的救主。
所以呢，他就为主耶稣做见证，然后讲道。
所以他为主耶稣作见证，然后他讲道。
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见哥尼流的家蒙福。
所以我们看到哥尼流一家蒙福，
整个的教会就蒙福，
整个教会就蒙福。
今天在美德的教会，我们巴不得我们做了差传工作，我们的教会是蒙福的。
所以今天美德教会，你巴不得美德教会做了差传工作，是使到教会蒙福。
神不偏待人，
神不偏待人，
神呢也看见我们怎么样的顺服他，以致带出一个美好的见证。
神也看到我怎么顺服他，带出一个美好的见证。
不分犹太人、非希利尼人，不分外邦人，不分这个是洁净的不洁净，我们都要把这个福音传开。
不分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不分是洁净的、不洁净的，我们都要将福音传开去。
这个彼得一讲道，大家心里都受感动。
彼得一讲道，大家心里都受感动。
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顺服主，
他们信服主。
我们今天最后我们讲讲几分钟，我讲讲我们自己个人的见证。
最后用几分钟讲讲自己个人的见证。
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啊，我自己呢受了很大的感动，我是说我们已经到了中年了，五十几岁了，再不全时间出来做神的仆人，这个是说不过去。而且当时呢，我们同我的太太两个呢就感动说，我们再不出来，我们已经神都不要我们了。
我当时的感动就是，我们已经人到中年五十几岁了，我们仲不全时间出来奉献做神的工作的话，
所以我们
神就不要我们了。
我们辞去我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辞了职。
14年前，
是14年前，
八月底，我们把房子卖掉，我们开了两部车就到加州去牧会。
八月底，我们将屋卖了，开着车就去加州牧会了。
哎，在那里有10年的时间。
在那里有10年的时间。
到了10年之后，这我们10年之中呢，我们自己呢，常常接着我们的假期呢，就做短宣的工作。
在十年当中呢，我们常常利用我们的假期呢，就去做短宣。
做牧师的，你知道李牧师啦，那个武牧师啦，他们没有这么多假期的，所以要去做短宣不容易啊。所以我那说，我没有假期，我就同我们的教会的人呢讲啊，我要去哪里做短宣？除了啊你们教会的短宣之外，我自己个人的假期我也去做短宣。
做牧师冇咁多假期啊！我哋知道李牧师、牧师佢哋冇几多假期。我就同我哋嘅教会讲：我除我要去做短宣，除咗教会短宣之外，我仲要做我自己嘅短宣，所以我就用我自己嘅假期。
每年我都到中西部啦，好像米苏里州高隆德牧师那边，就向那个大学城的人呢传福音。
每年我就去中西部密苏里州啊，咁样去高牧师嗰度做大学城嘅嗰度传福音嘅工作。
后来又有人来这个帮助我到中国大陆去做短宣工作。
后来有人帮助我去到中国大陆那里做短宣的工作。
我每次我出去的都是兴高采烈的。
每次我出去的时候都是兴高采烈。
有一次有个会友同我一起去做短宣。
有一个会友他跟我一起做短宣。
他回来做报告。
啊，
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个陈牧师啊，在我们自己教会讲到很拘谨的。哦呀，又怕这个又怕那个。他一出去啊，好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啊。
他回来打报做报告，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陈牧师在教会讲到的时候很拘谨的，又怕这样又怕那样。但他一出到外面好像出了龙雀这样。
哎，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陈牧师去是两个人啊，去做短宣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啊，来教会做牧师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人啊。
我们陈牧师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一样，出去短宣的时候他另外一个人，回来教会又变成另一个人了。
我心里想，哇，这样讲法不是叫教会赶快把我辞掉吗？
我心里说，哇，回来报告这样讲法，是不是叫教会将我辞了啊？
十年很快就过去了。
十年很快过去了。
教会有成长。
教会有成长。
教会开始做差传。
教会也开始做差传。
那么到我65岁的时候，我在教会已经十年了。
到我65岁的时候，我在教会服侍了10年了。
两个圆满的数目。
是两个圆满的数目。
后来我的师母就在后，走吧，走吧。
我师母在后面说，我们走了，走了。
所以我们就到65岁正式退休。
65岁我们正式退休。
年头的时候1月份就开始写一个辞职信。
年头1月份写定辞职信。
不是我们不喜欢教会。
不是说我们不喜欢教会。
也不是教会不喜欢我。
也不是教会不喜欢我。
但是我们想做差传的工作。
但我们想去做差传工作。
所以你放开这个笼子让这个小鸟飞出去吧。
所以请你打开个雀笼给这只雀飞出去啦。
哎呀，教会的人很舍不得。
教会的人好不舍得。
有挽留信啊，又请我们吃饭啊，又同我们商量啊，还有一个老先生到现在他说，我到今天4-5年之后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辞职。
那些人又写挽留信啊，又请他们吃饭和我们商量啊，有个老先生到4-5年之后今天还是讲，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辞职。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这4年多啊，我们在外面跑了很多的地方。
这4年多以来我们在外面跑了很多地方。
并不是去旅游。
不是去旅游啊。
但是有人呼召我们，我们就去。
有呼召我们就去。
我常常有个感动。
我时常有个感动。
叫我这一次去。
我这次去。
不是当地教会的包袱，是教会的祝福。
不是成为当地教会的包袱，而是成为他们的祝福。
我每一次去的时候说，主啊，帮助我在这一次的短宣，在这一次的中宣里边，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喜欢我们来，下次还邀请我们再去。
我每次出去的时候我都说主啊帮助我，让我去到这次让教会知道我们来这些人中宣短宣是帮助他们，希望他们以后都邀请我们继续。
四年多每一年差不多四个月五个月都在外面。
四年几以来每年差不多有四五个月是在外面。
我们也感谢主。
我们都很感谢主。
神我们这个家庭蒙福。
我们这个家庭神使我们蒙福。
每一次出去之前。
每次出去之前。
总是有人给我们预备飞机票。
总是有人给我们钱买飞机票。
啊、有的人呢就还把一些书啊那些属灵的书啊属灵的东西啊 还有这个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很冷很冷啊还有内衣裤都送给我们。
有些人呢送属灵书籍给我们带去或者去到中国会很冷啊将那些保御寒的内衣裤啊都送给我们。
我们真是好像没有缺少。
我们真的没缺乏。
过去这四年多。
过去嗰四年几，
我们是 basically 我们是 social security 的，receiver。
基本上我哋系靠领社会福利金噶。
哎，我们的房子由我们的儿子们 cosign。
我哋买嗰间屋系我哋嘅仔帮我哋 cosign 噶。
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我哋冇后顾之忧。
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而家问题嚟啦，
儿子结婚啦，有孙儿来了。
仔结婚啦，
我们常常就想到啊，人呢、啊、要撇弃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的挑战了。
我哋就常常觉得人要撇弃自己嘅妻子、子女，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就是我哋而家最大的挑战。
我们每次出去之前，很想很想念，不是想念那个家，也不是想念美国，想念个小孙儿。
我哋每一次好想出去嘅，好想念，好想念，唔系想念自己嘅屋企，亦唔系想念美国，而系好挂住个孙仔。
所以我的太太，这个又去这个读完这个神学之后说，说神就感动他说要撇弃这个儿女孙儿小孙儿，这么爱他，但是还要出去。
但系每次我太太需要出去嘅时候，就话神感动佢要撇弃呢个家，撇弃佢嘅孙儿，但我哋愿意出去。
这样才是真正能够做主耶稣的门徒。
咁先真正能够做主耶稣嘅门徒。
最后我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
最后讲俾大家一个见证。
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叫做 Tony Campalo。
美国一个牧师叫 Tony Campalo。
有第一次他去海外做短宣的工作。
他第一次去海外做短宣。
这个是 Tahiti 的岛上。Tahiti 的。
但是在大溪地的。
大溪地的岛上。他听得很清楚。那么他呢做了一天的工作呢就找了一个餐馆呢是法国餐馆在吃饭。
他做了一天工作之后他找到一间法国餐馆去吃饭。
他说我已经很累很累了我很想吃个牛扒。
他说我好累了我好想吃个牛扒。
他说 order 了最好的牛扒。
他就 order 了订了一份最好的牛扒。
就开始呢这个 waiter 把这个牛扒送上他就开始到他就开始吃。这个牛扒快要带到进嘴里边的时候。
咁个侍者将个菜送上嚟嘅时候，佢就开始切啦，差唔多将份牛排挤到入嘴嘅时候。
但是看见这个窗子外面，这个玻璃外面有八个小孩子，有十六只眼睛盯着他。
但佢睇到窗口外边玻璃嗰边有八个细路仔，十六只眼瞪大睇住佢。
当地的小孩，穷苦的孩子，鼻子都贴在那个玻璃上面，鼻子都是扁的。
嗰啲当地嘅穷苦嘅细路仔，鼻哥都呃咗喺个玻璃窗度呃扁咗嘅。
看见他这个吃这个牛扒这个样子，他们就盯着他看，
睇住佢食牛扒，嗰啲十六只眼就喺度盯住佢嚟睇。
这个牛扒还没有送到嘴里边，我怎么能可以吃这么好的牛扒？
嗰份牛扒未递到入嘴里边，佢心谂我点可以食咁靓嘅牛扒？
但是这个 waiter 很这个敏感啊。
个 waiter 敏感啊！
一看见，立刻把那个窗帘放下来。
佢一睇见，马上走去个窗口嗰度放那个窗帘。
先生，对不起，现在你可以安心吃你美味的牛扒。
对不住啦，先生，而家你可以安心享用你嘅牛扒啦。
没有人能够 bother you，
冇人再嚟够打扰你啦。
冇有人来打扰你。
冇人打扰你。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你看了这么多好的照片。
你睇咗咁多好嘅照片，
你看见你们拆船年会这么多的需要，
你睇到你拆船年会咁多嘅需要，
巴不得你的心不要因为一个窗帘遮起来，不看这个世界的 需要，
巴不得你的心不要被一块窗帘挡住，不去看世界上的需要
啊。这个 Tony Capello 看见这16个眼睛盯着他的时候，他心里边很大的感动，他这牛扒都吃不下去了。
那个 Tony Capello 牧师，他看到16只眼在窗帘里面这样望着的时候，他很大的感动，他牛扒吃不下去了。
各位，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